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提到间谍啊，众所周知，他们这行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尽可能多的搜集别国的信息，然后给本国的高层提供可靠的情报，帮助这个中枢做出靠谱的决策，对吧？在二战时期，咱们最熟悉的这个日本间谍，一个是土肥原贤二，还有一个就是川岛芳子。这些个日本间谍的活动呢，也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很大伤害。当然了，上世纪30年代的日本不仅想在亚洲建立所谓的东亚新秩序，他们还想和欧洲的德国人合伙干掉苏联，称霸世界。苏联人也意识到了日本对自己不怀好意，于是就派了一个有德国纳粹背景的间谍，潜伏在日本十多年，给苏联提供了不少的情报。他就是理查德·佐尔格，号称是这个苏联红色谍王，二战最伟大的间谍。那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苏联间谍佐尔格究竟是谁，是吧？他做的事儿又是怎样影响了二战的进程？理查德·佐尔格呢，是在1895年出生在俄罗斯的外高加索地区。他的爸爸阿道夫·佐尔格是一个德国人，算是石油钻探技术上的专家，当时啊，在这个瑞典的诺贝尔兄弟公司上班。他爸呢，是在被派到外高加索地区工作的时候，在当地认识了他妈尼娜·西缅诺娃·科别列娃。所以说啊，这个佐尔格算是一个德俄混血。1898年，因为跟公司签的合同到期，阿道夫·佐尔格带着老婆孩子搬回德国老家，理查德·佐尔格也就顺理成章的跟着回到德国继续生活。到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佐尔格也跟普通的德国青年一样，受到宣传鼓动的影响，志愿参军入伍。1916年在西线作战的佐尔格被流线弹的弹片打中，三根手指被切掉，两条腿也受了重伤。这次受伤啊，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在养伤的时候，他和一位护士看对了眼儿，而这护士的爹恰好呢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于是在这两人的影响下，佐尔格开始接触共产主义。在他后来的自述里还自诩根正苗红，说他的祖父是马克思还有恩格斯的同事。事实上啊，确实有这么一个人，只不过呢，他撑死了算是佐尔格的远房亲戚，对佐尔格本人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可以说啊，打一开始佐尔格接触共产主义就是一个意外。在一战后期重伤退役的佐尔格进入大学进修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当时的德国大学里，拥护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不在少数，佐尔格天天耳濡目染，自然是更加倒向了这一侧。佐尔格拿到了汉堡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从学校出来以后，他转头就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4年德共九大期间，他来到莫斯科定居，并且加入苏联国籍，转入苏共，成了这个共产国际的一员。而就在佐尔格加入苏共的档口，苏联高层正在为了争权打得头破血流，斯大林和托洛茨基都在坚持自己才是列宁的正统接班。结果斯大林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手腕，拉拢了大部分的苏共高层，共同扳倒了托洛茨基。除掉了自己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后，斯大林为了清洗异己，就把那些不听话的、看着不顺眼的人通通打为了托派。好巧不巧的是，佐尔格也被扣了一顶托派分子的帽子。只不过呢，苏联人并没有就此丢掉佐尔格，而是看到了其双重身份对于情报活动的价值，所以将佐尔格以右派的名义从共产国际调出，转入苏军总司令部第四局，专管军事情报的局，这个局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格鲁乌。为了工作的需要，佐尔格呢又被苏共派回了德国，靠着自己的德国人身份当上了这个德意志粮食报的特派记者。一开始啊，佐尔格被派驻英国，干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新闻调查。而在1930年，佐尔格化名为亚历山大·约翰逊，被派到了上海。在表面上，他是作为一名学者来到上海研究银行业务的开展，但实际上他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获取国民政府以及德国在远东动向的相关情报。他先是接近德国驻上海总领事科伦贝格男爵，并且呢，靠着自己的学识取得了科伦贝格的赏识，从而进一步被推荐进入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顾问团里，佐尔格拿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人脉关系， 结识了同在顾问团里的赫尔曼·克里拜尔。这位赫尔曼·克里拜尔啊，算是纳粹党的元老党员，早在希特勒搞啤酒馆暴动的时候就在跟随希特勒。希特勒上台后，克里拜尔就成了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借着克里拜尔的进一步举荐，佐尔格也在军事顾问团里颇为活跃。根据当时一些人的描述，说这个佐尔格啊，既有魅力又漂亮，有一个狭长的脑袋，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脸上已经有了皱纹，一双深蓝色的眼睛镶着一圈深色的睫毛，有一张轮廓漂亮的嘴。就这么个老帅哥，加上学识渊博，再加上纳粹元老的背书，佐尔格沿着狗血偶像剧的套路，在上海混的是如鱼得水，甚至还见了当时国民政府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上海的这段日子里啊，佐尔格还结识了一位日后非常重要的人物，时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尾崎秀实。这个尾崎秀实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共产主义，既然是同道中人，尾崎秀实自然与佐尔格聊得来。在上海的时候，两人关系处得非常密切，甚至有一段时间佐尔格就住在尾崎在虹口的家里。当然了，佐尔格在上海也没忘了自己的老本行。根据后来统计，佐尔格前后给莫斯科上交了500多份报告，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的内部情报。到了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三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东北，还扶植起了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当时的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甚至公开宣扬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这不仅要在中国身上咬下一口肉，还间接对苏联产生了巨大的威胁，这就让苏联人对日本的野心日益警惕起来。1933年，苏联派了佐尔格前往日本，这时候苏联在日本还没有什么成体系的情报体系，虽然有亲苏联的日本共产党和苏联驻日大使馆进行一些零星的情报收集，但是随着苏联和日本在远东利益上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在日本构建一个间谍网的必要性也越来越大，而这个重任呢就交到了佐尔格的手上。而他到了日本的第一件事儿，不是跑去和日共取得联系，因为在当时的日本社会反共情绪非常激烈，就这么和日共有来往反而容易暴露自己，是吧？于是乎，佐尔格靠着自己德国人的身份和之前在上海积累的人脉，直接找上了德国驻日大使馆。佐尔格很快就在德国使馆里结识了一批人，尤其是当时任德国驻日武官后来升至大使的尤金奥特。当时这个奥特就给佐尔格提供了大量有关日本政治现状的消息，而有了这个德国使馆的人背书，佐尔格呢也能更安全的在日本展开各种间谍工作。随后借由在美国加入共产党的日本画家宫城宇德的介绍，佐尔格和上海的老朋友尾崎秀实搭上了线。由此开始，在日本发展以他为核心的苏联谍报网络，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佐尔格谍报团的成员，这个谍报团的绝大多数成员都是在日本地下活动的共产党成员，或者是在立场上偏向共产主义的，其中甚至啊包括这个西园寺公爵家的继承人西园寺公一。而在这一干人等里，最重要的人物自然是尾崎秀实。可以说啊，这个人发挥的能量远非其他人所能相提并论的。在上海的时候，尾崎秀实不过是朝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而回到日本之后，经人介绍，尾崎加入了昭和研究会。这个组织我之前专门聊过啊，感兴趣的朋友呢，翻翻就能看到，这个组织的名字虽然叫研究会，但是绝非那种民间学者自己关起门来搞学问的松散社团，而是一个正经八百的顾问团，由当时的内阁首相近卫文磨的亲信这个后藤龙之助组织，日常工作就是给近卫提供各种政治上的意见，而在其中尾崎秀实也能占到一席之地，而且颇受近卫文磨的赏识。当时近卫经常组织参会，召集核心顾问一起用餐，听取各自在政治上的意见，但是各个顾问也有正式的工作，所以参会呢一般会选在早饭的点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早餐会这么一个圈子。可以说早餐会这个圈子是近卫自己人中的自己人，而尾崎秀实就是其中之一。从这层关系上来看啊，佐尔格的谍报网络 能直接接触到日本政府的核心决策层。而掌握如此资源的佐尔格，苏联给他的任务是什么呢？是吧？其实说穿了啊，就是两句话：尽可能的保证日本在远东不会对苏联的利益产生威胁，同时摸清楚日本控制区与苏联边境线上的军事规划。当时的日本将主要兵力都放在入侵中国大陆上，但是也正因如此，在满洲和蒙古一带与苏联的利益冲突日益明显。1938年日本与苏联爆发了张古峰事件，两边就边境问题打了一场小仗，各自损失了几百人。到了1939年，更大的冲突已然难以阻止，日苏两国在满洲与蒙古边界上大打出手，爆发了诺门罕战役。尽管战役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但是苏联受到的损失也不小，尤其是苏联同时还在西线有着巨大的边境压力。为了避免两线作战，苏联就非常忌惮日本再次屯兵满洲进攻蒙古。所以佐尔格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能施加自己的影响，让日本的战略重心不再放在苏联这一侧。为了让日本放弃北进，他的老朋友尾崎秀实没少卖力气。在最开始的时候，尾崎秀实大力主张对华强硬。在全面入侵中国的前几个月，近卫文磨主导的日本内阁其实还是有一些动摇，觉得仗打的差不多就可以收手了，然后可以和蒋介石主导的国民政府谈判，逼蒋介石让步。而尾崎呢，则是近卫手下顾问李坚定的强硬派，不断鼓吹扩大对中国的战争，提出日本对中国必须取得完全的胜利，不然无法收尾的主张。包括这个日本后来缔造的这个汪伪政权背后呢，也有尾崎的声音。而尾崎秀实如此强烈鼓动日本侵华的原因，目的之一自然就是让日本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都扑在大陆战场上，从而无暇顾及满洲蒙古这些事儿，把日本军部的注意力从苏联身上拉到中国来。不过随着战事的激烈，尤其是欧洲局势逐渐紧张，佐尔格也逐渐将情报扩展到了德国人这儿，开始收集德国驻日使馆的情报，从而推测德军的一些动向。1941年6月，佐尔格向苏联发出了一封电报，警告德国即将发动巴巴罗萨计划，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全面进攻。但这个警告被呈到了斯大林这儿，却遭了一顿痛骂。斯大林骂得非常难听，有个在日本开厂子和窑子的杂种，他舔着脸说6月22日是德国进攻的日子，你们说我该信他吗？其实斯大林对佐尔格的形容呢也不算错，佐尔格在日本的时候就被苏联警告不准接触苏联驻日大使馆，自己独立完成情报工作，而为了筹集这个活动经费搞厂子甚至是开窑子也确实是手段之一。从这儿咱们就能看出来，这个所谓的后世吹的什么传奇间谍，在当时啊并不被苏联重视，甚至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可以随时舍弃的玩意儿，是吧？慈父斯大林不信佐尔格的情报，可现实却是啪啪打脸。就在6月22日，德国准时启动巴巴罗萨计划，数以百万的德军全面进攻苏联，未做任何准备的苏军被打得人仰马翻，德军的兵锋直指莫斯科。陷入危机的斯大林又开始到处调兵救火。然而对于莫斯科来说，德国人从西面进攻，东面又不能乱调兵，日本关东军可就在满洲盯着呢，是吧？因为有日德同盟在，所以德国与苏联开战，日本主动进攻苏联的可能性也很大，所以到最后莫斯科还是需要佐尔格的情报。在1941年9月，佐尔格给莫斯科发去的电报里是这么写的：日本并不会主动进攻苏联，除非下面三个条件满足任意一条，德军攻占莫斯科，满洲的关东军规模三倍于远东苏军，或者西伯利亚爆发内战。正是有了佐尔格的情报，苏联才敢放心抽调远东的兵力回防莫斯科，这也算是佐尔格生前最大的一件功劳，对吧？而就在佐尔格忙着给苏联写报告的时候，他还在让尾崎秀实干了另外一件事儿。为了尽可能的避免日本主动进攻苏联，佐尔格决定给日本找个更强的对手消耗注意力。当时的日本因为在中国大陆的战事焦灼，再加上英美的制裁，所以强硬派的军部高层打算对英美开战。 而面对这一走势，佐尔格和韦奇试图就坡下驴，把祸水进一步东引，由韦奇出面作为强硬派顾问的一员，游说近卫文魔对英美开战，拥护军部提出的南进论，也就是向南进发，打下欧美控制的东南亚，使日本的注意力不再放到苏联这头。但是就在佐尔格忙于这些事儿的时候呢，他的谍报网也被日本特高科盯上了。原来特高科早就察觉到了东京有一处来历不明的无线电发报，但苦于一直查不清具体来源，再加上这个佐尔格又是个德国外宾，尾崎秀实呢更是近卫首相的顾问，在这些身份的掩盖下，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查哪个都是自找麻烦，所以对佐尔格的调查一直难以进行。不过随着对美开战提上日程，日本在美国的间谍工作自然也开始活跃，传回日本国内的情报里就有一份美国 FBI 记录的美国共产党人员名单。根据这份名单，特高科盯上了宫城宇德，也就是佐尔格到日本后带他和尾崎见面的那个画家，这人就是在美国加入的共产党。1941年10月10日宫城宇德被抓，在他家里搜出了大量的相关证据，尽管宫城一度要自杀，但都给救了回来。根据宫城后来的供词，10月14日特高科逮捕了尾崎秀实，而又过了几天，10月18日近卫内阁辞职，东条英机内阁成立。与此同时，包括佐尔格在内的谍报成员被特高科尽数抓捕。到了这会儿，佐尔格自己作为间谍的活动已经不可能再进行了，但是啊，无心插柳柳成荫，由于他被抓，佐尔格之前干的一系列事儿反而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其中受其冲击最大的自然是前首相近卫文磨。当他被告知自己信任的顾问尾崎是苏联间谍之后，近卫深受打击，甚至陷入了疑神疑鬼的状态。他从此对日本国内的好战主张非常谨慎，担心这些主张的背后可能都是苏联煽动。再后来，他给昭和天皇的上书里，近卫甚至将军部的好战情绪归结为这个共产主义者在背后的煽动。在1945年的上书中，他与宫中一干文臣与军部决裂，无比坚定投降立场，与其全面战败被苏联赤化，不如向英美投降，人家还能保你个体面。为此他们说服了昭和天皇，让天皇点头同意无条件投降。可以说啊，这个佐尔格事件间接动摇了近卫文磨的信心，让一些日本政治精英对战争前景产生了怀疑，这就为后来的日本投降派的立场埋下了伏笔。尽管咱们都知道日本军部对英美开战是自取灭亡，和佐尔格的间谍行为没有半毛钱关系，但是日本最后这些主张投降的人多半都是被佐尔格事件吓到了。1944年11月，佐尔格和尾崎秀实在东京被处决。前面咱们说了，这个佐尔格生前最大的功劳无非就是给苏联汇报了日本在远东的战略规划，让苏联得以抽兵防御莫斯科。但是和他死了以后歪打正着促成了日本投降相比，他那点汇报根本不算啥，对吧？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苏联在佐尔格被逮捕后根本不承认佐尔格与苏联有任何关系。他原来在苏联的妻子也因为间谍罪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1943年死在了苦寒之地，甚至比他丈夫死的还早。就这样，或许是保密工作的需要，或许是当初啪啪打脸斯大林太响了，佐尔格在日本被处死后的几十年时间里，苏联官方一直都没承认他是自己人。直到后来慈父斯大林作古，赫鲁晓夫上台要去斯大林化，同时冷战需要塑造苏联的新形象，强调情报英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这才把伟大的革命同志理查德·佐尔格给翻出来了。正好那个时候有个法国导演拍了一部电影叫《你是谁，佐尔格》，就是讲述了佐尔格当年的故事。据说啊，1964年赫鲁晓夫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佐尔格就被正式追认为苏联的伟大间谍了，并被授予了苏联英雄称号。咱们说这个一个人做什么取决于他信什么，对吧？一个人是什么，有时候啊也就是领导的一句话吧。好了，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关注我们，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